烦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
安静主前，清新祷告，主日平安。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继续在电波中和您同行同祷同结果。今天是母亲节，也祝愿正在听广播的妈妈们节日快乐。有人说，妈妈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天使，相信我们从妈妈身上可以真实地感受到无私的爱，真切的爱。妈妈应该是这个世界上会一直无条件接纳我们的那一位。感慨的同时，也让我们多多地向我们的妈妈回馈感恩吧。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彼得前书灵修笔记，苦难与仇敌魔鬼。一灵修经文，彼得前书4:12-5。彼得前书5:8-9这样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今天我们要思想一个很重要的也很实际的题目，也是被人常常误解的，就是基督徒的苦难问题以及与仇敌魔鬼的关系。记得在第一章就说，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这显明当时教会正处于艰难的光景之中。起初那种大复兴的神迹，一天3000人5000人归主，似乎不在了，面对的是艰难逼迫。当时外部环境有天灾饥荒，人祸战争，处在其中的百姓自然民不聊生，基督徒似乎与不信的人没有什么区别，不但与世人一样穷困潦倒。耶路撒冷教会不得不需要其他地方教会的供应，而且可能还要更差，比如还有来自自己的同胞犹太教的逼迫，同时教会之内还有假先知、假牧人在混乱和搅扰，这一切使许多人的信心开始动摇、疑惑，并且真理的认识开始混乱，错误的解释和理解开始冒头，异端邪说也迷惑人的心。正基于此，彼得劝勉说，你们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为着我们的义代替不义的。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 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并劝告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次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即使是今天，彼得这些话依然对于我们有很大的提醒和帮助。因为我们现今的时代虽然不如当时这样的险恶，但真基督徒都能感受到信仰生活并非一帆风顺。信了耶稣以后，并不是就无灾无病、生意兴隆、家庭幸福、事业有成、万事顺利。相反，看那些不信的人似乎过得还要更好。于是很多人不解，也有人将之都解释为仇敌魔鬼的攻击，对于苦难的认识非常的混乱。如何面对苦难更是各种错误认识，有苦苦煎熬的，还以为是为基督受苦，有无力承受而从此灰心丧气的，也有去寻求错误的方法，类似于偶像崇拜方式去拜上帝的，而落入仇敌的诡计之中。我听说还有一种教导，说是因为祖宗犯罪，所以咒诅落到后代，因此要找出祖宗的罪，带他们认罪，这样就可以顺利的。据说有人确实这样做过，真的经历到顺利。我真的很担心他们这样的经历就是魔鬼给他们的顺利，这不是巫术又是什么？这样的人其实是给魔鬼开了一条路，真的很可怕。我们要围绕彼得的教导，好好思想苦难与仇敌魔鬼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的对待苦难，让苦难真正成为神的工具，来造就我们的生命，喜乐的度在世的日子。首先，我们来看苦难的种类，主要是来自肉身的痛苦和心中的忧虑两大类。肉身的痛苦就是外在所遭受的天灾人祸，比如生病、意外、争吵、缺乏、冤屈、不公等等，是我们外体所能感受到的。心中的忧虑至少有三种情况，一种就是肉身的痛苦所引起的心中的忧虑，一种则是对明天的不安而产生的忧虑，就是害怕明天会遭遇什么不好的事而心中忧虑。有个杞人忧天的预言，说一个人整天很害怕天会塌下来，寝食难安。这样的人虽然没有遭遇什么实质性的肉身痛苦，但比遭遇肉身痛苦的人还要痛苦，因为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还有一种忧虑，是因为我们所亲近的人，比如爱人、子女、父母、弟兄、亲朋好友等人遭遇不幸，导致自己心理忧患。其实人生的苦难还有一种就是莫名的忧患，没有内忧外患，没有什么具体的原因，但总是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意义，总是觉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叹息和无力感。有的人严重了甚至生无可恋，但是你问他，他又说不出缘由。我感觉现代社会中的苦难越来越倾向于内心的忧伤这方面，肉身方面直接的苦难可能少了，也容易被人解决了，但是内心的问题却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以找到原因。这也是我们基督徒所要直接面对的问题，因为我们的信仰乃是从心发出的，我们更多的时候要解决的乃是心灵的问题。我们再来看形成苦难的原因，我想先要说明一个误解，不少人以为基督徒就必须受苦的，以为这是做基督徒的代价，这是很多基督徒常有的错误观念。 尤其经历过我国史无前例的大逼迫的老基督徒所传承下来的，就是基督徒必须受苦，这是错误的观念。其实不只是基督徒，乃是全人类都无法避免苦难。无论如何文明、现代化以及科技如何发达，因着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的咒诅依然随影随形。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所以诗人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只是我们基督徒常常放大自己苦难的感觉，我们并没有看见那些不信之人的苦难。你我怎么知道那些不信之人就是好吃好喝一生顺利？他夜不能寐的时候难道会和你诉苦？苦难是随着人的罪而来的，没有人可以摆脱，但基督徒不一样，乃是可以脱离苦难的。因为我们的主代替了我们，他为我们受过苦，义的代替不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这样基督徒为何还有苦难？这是仇敌用苦难来攻击我们，更是上帝允许苦难来造就我们。这两点也是被人所误解的地方。仇敌用苦难攻击我们，被人常常误解为苦难的源头来自于仇敌。一有苦难，有的基督徒就说，这是仇敌的攻击。苦难的源头乃是来自于人的罪，当然也有仇敌的作为。但是仇敌的攻击不是一定使人落入苦难，仇敌的攻击乃是叫人失去对上帝的信心。所以有时仇敌用苦难来压垮人，使人难以相信神；有时则是用顺利来麻痹人，使人远离神；还有是用谎言欺骗人，使人不信神的话。亚当夏娃就是被仇敌所蒙蔽，而我们现代基督徒所受到的仇敌的攻击，我感觉谎言欺骗更是多于苦难逼迫。一个真基督徒，苦难其实更会逼着他靠近神，而荣华富贵往往更容易叫基督徒远离神。虽然苦难的源头来源于罪，但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所有的苦难都是要经过上帝许可才会临到他。他已经进入方舟，狂风暴雨不会落在他身上，因为方舟基督为我们承担了。有人以为犯罪了，神就用苦难来惩罚基督徒，这是极大的误解。曾有一个姐妹，她的儿子遭遇车祸去世了，她就认为是因为自己前几天得罪神，所以神的惩罚临到她的儿子。这是对真理极大的误解，这也是仇敌对他的一个攻击。不是说他儿子遭遇车祸是仇敌的作为，而是仇敌利用这样的苦难来叫这姐妹受蒙蔽，自责而落入软弱之中。神不惩罚神的儿女，但神允许苦难临到，都是为了造就他的儿女。神的儿女因行善受苦，他要用这试炼使他儿女的信心经过试验更加老练。神的儿女若因行恶受苦，这不是神的惩罚，乃是管教，要叫他的儿女离恶行善，归向父神。所以对于真基督徒而言，苦难既是仇敌的工具，更是天父的工具。仇敌要用他企图叫我们丧失信心，天父则是利用苦难来操练我们的信心。基督徒啊，当我们若在明知的罪里不知道悔改而依然过得很好，你不要以为这是上帝的保守，这其实是仇敌的攻击，他要给你安全感，使你不愿离开那罪恶之地，最终要如吼叫的狮子来吞吃了你。 不要以为仇敌的攻击就是叫人有苦难，而平安就是神的保守。有时恰恰相反，使徒保罗要求哥林多教会将一个在淫乱里却不愿悔改的人赶出教会，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身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即使如此，那我们该如何面对苦难呢？我们下次来思想。
赞美主，歌颂主，新人来到你座前，高举你，唯有你，耶稣。你慈爱高过诸天，你心事存到永远，你永远配得赞美。祝我献上
忙啊，都没有时间祷告。
哎，好累啊，我不想祷告。
一个人祷告感觉好孤单，好软弱，好没有信心啊。
清心愿意陪您一起祷告，欢迎您走进清心代祷。爱他就为他祷告吧。现在又是我们为有需要的听众代祷的时间了。徐姐妹患有严重的肺心病，每天带着氧气管， 早晚坐在大厅的椅子上，靠着利尿剂来缓解下肢的浮肿。家里只有姐妹一个人信主，她也希望自己的身体能够好一点，有好的见证来影响家人。李姐妹说，她身心灵都很软弱，觉得没有力量走下去。她总是觉得自己的身体和思想容易受到魔鬼的攻击，祷告也没有办法胜过。她很痛苦，从这个环境中走不出来，请求带祷。张姐妹请求为自己祷告，一方面是工作，她面对的是初三的学生，在教导学生方面有很多的挑战。学生上课睡觉，如果不叫醒，领导说不负责任。把学生叫醒了，他又捣乱课堂秩序，影响其他同学。另外，同事之间也是充满了竞争。再则，他也请求为他父母的关系来祷告。他的父亲常常在言语上辱骂母亲，母亲很想离开，但是考虑到自己的孩子，便一直忍让。送传道做全职侍奉，他也一直在装备中。弟兄觉得趁着年轻好好的预备，就能够好好的服侍神。为着弟兄有这样的渴慕感恩，也求主为弟兄预备进修的机会和路径。从杰姐妹的孙子小博才一岁半，确诊为基因突变，在头部长有恶性肿瘤。医生给的最佳方案就是先化疗一个月再定。他们期待小博能够得着全然的医治，也求神坚固姐妹一家人的信心。手机尾号1450的肢体说，感谢你们先前为我的属灵生命祷告，神的恩典真是奇妙。最近我在读经的时候，神的话语如活泉般滋润我的心，听到的时候也能够专注领受真道。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也学习不住的默祷，时时思想圣经的教导。现在我也请你们继续为我祷告，让我能够多结果子，日日更新，脱去旧人，活出基督的新生命。不仅听到，也能够行道，在真道上活出美好的见证。手机尾号9685的听众说，请帮我和家人祷告，求神除去来自于各方面对我的搅扰，让我和家人都能够灵命兴盛起来。手机尾号0191的肢体说，我的爸爸患有老年痴呆，天天不由自主的总是往外走，但是自己又不知道回家的路。请为我的老父亲祷告，求神帮助他，想出去的时候可以告诉家人，在家人的陪同下才外出。我的父亲姓李。现在清新就邀请正在听广播的您同心合意为我们以上的听众代祷守望。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你是全能的神，你也是满有信实怜爱的神。我们相信我们这些听众的需要你已经知道，已经明了，我们祈求你施恩的手就来眷顾他们，医治他们。亲爱的主，徐姐妹患有严重的肺心病，祈求你使她的内心有平安，有喜乐。虽然身体有诸多的难耐，但是内心却不愁苦，不哀怨。主，我们祈求你医治她严重的肺心病，也消除她身体的浮肿，增强她的肾功能。姐妹也希望有一个喜乐平和的心态来见证你，求你来安慰她，也来激励她。亲爱的主，李姐妹感觉身心灵都很软弱，祈求你就来引领她，大声的、切切的、常常的在你面前向你祷告，向你赞美，更能够多多的、常常的来读圣经，带领她在祷告、赞美、读经中刚强起来。祈求你的喜乐、平安充满她的心，也加给她有从你而来的力量，带领她火热渴慕在你的面前。亲爱的主，张姐妹在教学工作中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你知道，祈求你加给她天上的智慧，带领她学习向你交托，从你那里支取力量，以刚强智慧的心面对现在的挑战。同时请你也带领她越过环境的挑战，专注在你的身上，不被环境所影响。亲爱的主，祈求你也来怜悯他的父母，除去他父亲的骄傲自义，请你将谦卑虚己放在他父亲的身上，同时带领他的父亲面对妻子能够有更多的接纳，更多的宽容。 求你吸引他的母亲专注在你的身上，从你那里支取能力，不被丈夫的言语所伤害，也能够切切地为自己的丈夫向你祷告，祈求你在这对老夫妻中间兴起你自己美好的作为来。主，为着宋传道愿意全职服侍你，向你献上感恩，祈求你为他预备可以进修的机会和路径，同时也带领他在服侍当中也有不断的提升和长进。主，从杰姐妹的孙子小博，我们也祈求你继续的来施恩怜悯，祈求你祝福这孩子在化疗的过程当中能够使癌细胞降低到一个健康的指标，使他身体其他方面不受太大的影响，同时也求你来坚固从杰姐妹一家人的信心，吸引他们的眼目笃定在你的面前，没有丝毫的动摇，求你的恩典，求你奇妙的医治，在小博身上有更美好的彰显。主，手机尾号1450这位肢体期待自己的属灵生命能够结出美善的果子，祈求你就带领他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多多的实践你的真道，把你的温柔、仁爱、信实、良善、忍耐都能够彰显出来，使世人从他身上能够看到你美善的样子，并且也带领他成为祝福的管道。亲爱的主，手机尾号9085这位肢体，我们也再一次祈求你施恩怜悯，带领他以美好的灵修生活来面对来自于各方面的搅扰，祝福他的生命能够在自身的灵修中有美好的成长，并且也能够使他的眼目心思都笃定在你的面前。主，手机尾号0191的李爸爸，我们也交付在你的恩手之中，祈求你顾念老人家的衰弱，带领他想要外出的时候懂得和家人的沟通，免得他找不着回家的路。亲爱的主，我们也将正在听广播的听众交付在你的恩手之中，无论我们在生活工作中有怎样的挑战压力，祈求你施恩加力给我们，带领我们靠你来胜过。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清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时间来到这里，我们的这一刻清新就要和您告一段落了，期待我们在个人的灵修时间也能够成为那个殷勤的代祷者。周六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新再会。
主啊，我跪在你的面前，享受你和我的世界，求你掌管我的心思意念，我不求什么，只想感谢，因我知你所赐的恩典，就像你的话语一样的甘甜。